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21章的18到22节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读过这一段的经文啊，但是我们常常会把这段的经文当中的重点忽略啊。我们可能会有两个方面的或者说我们会更多的关注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无花果树没有结果子啊，另外一个就是耶稣讲到的有关信心的问题啊。当然这两个部分都是很重要的部分，但是我今天想借这段经文讲的这个主题是讲到我们不要假冒为善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如果你是比较喜欢或者说你比较关注一些新闻的话，你会看到或者说你可以吃到很多瓜，对不对？就是有很多明星或者有名的人，他们就因着他们自己的行为上的一些问题遭到了人的举报，是不是？然后呢你会发觉一个套路哈，常常是这样的，有人举报他，他先站出来干什么，发一份律师函说，哎，我没有这一二三四五六这些事哈，然后呢这个瓜就越吃越大，后来发觉他不但有这个一二三四五，还有六七八九十哈，然后有一些人就真正的就被绳之于法，是不是啊？你会发觉这个事情不是最近才有，经常会有啊。但你也看到有一些人哈，有人举报他，他完全没有做任何回应，结果事情也不是像那些人举报的一样哈。但我们来看哈，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哈，耶稣借着这个无花果树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到底想要给门徒或者说想要给今天的我们啊，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真理？耶稣不是在好像在演戏哈，或者说马太不是很突兀的去记录了这段的经文。那我首先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的21章的18到22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经。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在你没有虚假，在你是完全的真实，所以我们这群投靠你的人，我们这群被你的儿子宝血所买赎的人，我们这群里面有你内住圣灵的人，怎么能够在外面表现一套，在里面又是另外一套呢？所以神啊，真的求你来看顾我们，怜悯我们。当我们表里不一的时候，当我们一边口头上喊着要遵行你的旨意，生命当中却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回转过来，求你帮助我们看到你真的是这样的恨恶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已经归向你，我们生命已经改变，我们也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求你将以下的时间真实的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使用这时间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活出你的真理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这一段呢只有经文不多哈，只有几节哈，我们大概分成几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是在18到19节的上半部分哈，是在讲到耶稣怎么样和门徒一起看见了那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哈。 第二个部分就十九节的下半节，耶稣就对这棵无花果树下了咒诅，以至于这棵无花果树怎么样，马上就枯干了。第三个部分，当门徒有疑问的时候，耶稣就开始讲有关信心的问题，看似和前面假冒为善的部分有一点点不是这么相关，但是我们可以来看这两部分的之间的关联性，那我们首先来看，今天如果我们带入到这个处境当中，你初读这段经文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奇怪，或者说耶稣为什么就对那棵无花果树有这么大的意见，看不到果子就马上叫它枯干了，而且是什么以后永远不结果子了，不是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是不是？那我们首先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字面意思其实写得很清楚，对不对？耶稣和门徒他们在前一段经文里面，耶稣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做了很多事，然后在十七节说什么，于是他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他就离开耶路撒冷去到了耶路撒冷周围的这个伯大尼这个村庄去住宿，是不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个咒诅无花果树这一段这个经文是分成两部分来讲的，当中是穿插了这个洁净圣殿的这个记载，在马可福音它就是一段的经文，耶稣和门徒早上从伯大尼早晨回城的时候，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就饿了，是不是？耶稣就饿了，那耶稣饿了他就怎么样，他要去找一点吃的东西，对不对？他去找一点吃的，于是他就看到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他走到无花果树的边上，走到那个无花果树跟前一看，怎么样，这树上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很简单的一个场景，是不是？耶稣饿了，他想要寻找一些的食物，最简单的食物就是什么，路旁的这些树上的果子，于是他就找到了一棵无花果树，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不是从农村出来的，从农村出来也不一定知道无花果树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习性，或者说也没有种过无花果树，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无花果树的特性，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看到没有果子，你如果去读马可福音，你会看到有一句话叫什么，那个时候不是结无花果的时候，不是无花果成熟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会去看桃花，对不对？你肯定不会在桃花树上看到桃子，是不是？你不能说我去看桃花的时候没有看到桃子，我就说你这个桃树不结桃子，把它砍了吧，我们肯定不会这样去说，如果我们有这样一棵桃树的话。但是无花果树不一样，无花果树它的叶子和果子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或者说稍微有一点点的时间的偏差，这也意味着什么，当你看到无花果树上面有叶子的时候，就代表它应该怎么样，结果子了，应该结果子了，所以它不是说先长了很多叶子然后开花然后结果子，无花果树甚至可能是果子先出来就有可能，所以这个叶子和果子如果它是同时出来的，你远远的你看不见果子，你看到一棵无花果树，是不是？那你看到树上有叶子，叶子相对来说比果子要大一些，可能叶子也会把果子遮住，当你看到远远看到一棵无花果树的时候，耶稣远远的看到一棵无花果树，他看到树上有叶子，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这个树应该是有什么已经结果子了，虽然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这还不是结果子，或者说这还不是收果子，果子成熟的时候，但是无花果树的那个没有熟的果子，虽然不是太好吃，但是是可以怎么样摘下来吃的，可以果腹的。好，那我们知道了无花果树的特性，你就不会太奇怪说为什么耶稣看到了叶子却没有看到果子，会这么样的有这样大的反应。这里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你如果你今天饿了，你打开你家的冰箱， 看到冰箱里没有东西吃，你会怎么样？我说冰箱里面东西都没有，冰箱扔了吧。不会这样，对不对？啊，你就去柜子里面找找看有没有零食，会不会有一包什么方便面、大西马，或者是小点心之类的，是不是？他也一样，耶稣在这棵无花果树上找不到吃的，那他也可以去看看其他的果树，是不是？或者他也可以再忍一忍，到那个城里面看看有没有这个供应食物的地方，是不是？所以显然这里不是简单的来描绘这个无花果树没有果子，或者说简单的描绘耶稣早上很饿想要找一点食物吃了。其实这里是耶稣用一个很实际的很实物的无花果树这样的一个真实存在的例子，来对他的门徒做一些的教导，来对他的门徒做一些教导。所以这里你要特别注意这里的重点并不是仅仅在无花果没有结果的时候。你今天如果遇到一个不信神的人，没有这个基督信仰的人，他的行为很糟糕，你会怎么样？我们可能会怎么样？传福音给他，是不是？告诉他你需要悔改，对不对？但是今天如果你遇到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他口头上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的生命当中却完全没有他所说的这些东西，你会你对比一下那个不信神的人和那个信神的人，两个人同样都没有果子，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两个人在神面前是不一样的，或者说神要对他们做的事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这个关键的点不仅仅是在无花果树没有结果子，而是在于无花果树上面有叶子，叶子代表什么？它应该有果子。或者说有一个人当他看到无花果树上有叶子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在这个中东地区他们有很多无花果树，对不对？他看到一棵无花果树上有叶子，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这个树上有果子，是不是？但是跑进去一看怎么样？没有果子。所以这里的重点是在讲到说，这个树好像，当然树不会真的去炫耀它的这个会结果的生命，这里是一个用个比然后拟人的方式，这个树给人看到的是它能够结出果子来，但是实际上它结出果子来没有？没有。耶稣说什么？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是不是？不过有叶子。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无花果树就是耶稣找来的，想要去教导他的门徒，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个假冒为善的生命是怎样的。如果你在联系上面一段经文，我刚才说了马可福音是把洁净圣殿放在无花果树的这个经文的中间，而马太的话是把它放在后面不管怎样，显然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事件和前面洁净圣殿是有关系的。那你如果你联系上下文你还记得吗？上面一段的文章里面讲到什么？耶稣到了圣殿里面去洁净这个圣殿，推倒了那些兑换银子的人的桌子赶走了那些做买卖的人，是不是？然后呢他又怎么样医治了在店里的那些瞎子瘸子那些不受待见的人当他做了这一切事的时候，我们上次讲到有两类的人，他们有不同的回应，对不对？当耶稣行了这些奇事的时候，一方面孩童怎么样？小孩子在店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因着耶稣所行的归荣耀，把赞美归给主耶稣基督，对不对？而另外一方面，这些祭司长和文士怎么样？当他们看到，他们同样看到了耶稣所行的，对不对？和小孩子一样，他们同样看到了耶稣所行的，但是他们却怎么样？却对小孩子的赞美耶稣的这样的行为很是恼怒，甚至好像要来责问耶稣，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 你听见了吗？所以你看到了吗？在小孩子遇到耶稣所行的这些事的时候，他很真实的反应就是什么？将荣耀归给神，归给这位弥赛亚，是不是？但是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同样看到了这些事，他们想的却是不一样。他们想的是，为什么荣耀要归给耶稣呢？不应该归给我们吗？我们才是以色列人宗教的领袖，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看到哈，在这里所谓的假冒为善的人是什么？就是这一群啊。当然你在后面23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哈，耶稣把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骂得狗血淋头，是不是？这些人他们可能，当然不一定是所有的哈，不一定是所有的哈，但是这些人中有一些，他们的行为是什么？他们一方面非常的注重犹太人的律法，是不是？要按照一丝不差的这样的方式去遵行，一丝不差的方式去遵行。我记得我之前有举过一个例子，他们出门回来洗手一定要拿多少的这个量的水去洗，如果这个水的量不够，说明你洗手没洗干净，你没有符合这个律法的要求。所以这些人他们是什么？一方面他们好像给人看到是非常遵守律法，另外一方面他们却没有办法真正的结出这样的果子来。所以我这里有一个传授叫什么？他们标榜进前却不结果子，就像那个无花果树只有叶子却没有什么果实在树枝上面，没有果实在树枝上面。好，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哈，耶稣看不到有果实在无花果树上，他怎么做的？19节下半节，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耶稣是借着这个场景，借着这个咒诅，这个无花果树来给门徒，来给跟随他的人一些的教导，一些的教导。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段的经文其实是和前面洁净圣殿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但在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两处的旧约的经文，来看两处旧约的经文。这两处的经文或多或少和马太福音的这段的经文有一些的联系。第一节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第5章第1到第7节，以赛亚书的第5章第1到第7节。我略微来念一下。虽然这里讲到的不是无花果，是葡萄园。5章的1节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北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刨除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怨声。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先知神向先知所启示的一段内容。这段内容前面好像是一个比喻，讲到了一个有关葡萄园的比喻，但是在第7节的时候先知很明确，或者说耶和华神很明确的告诉这些读这卷书的人说什么？这个葡萄园是谁？就是以色列。神原来是喜悦拣选悦纳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对不对？但是而且你会发觉摩西5经里面神真的是怎么说，就像 这个父母慢慢的养育儿童一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把以色列人怎么样拉扯大，给他们有教导，给他们有规章制度，给他们有各样的律法，各样的怜爱，是不是？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好好的按照神的教导去行。所以以赛亚书在这里说什么？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怨神。另外一处圣经是耶利米书，也是讲到无花果树。耶利米书的24章，耶利米书的24章的1到10节比较长，我们就不读了，听等会看一下这里在讲什么。神告诉先知有两筐的无花果，一筐的是什么？极好的。一筐的是什么？坏的无比的，是不是？这两筐无花果是预指了，代表了两种人。哪两种人呢？一种是什么？第5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着好处。那些好无花果是什么？你会觉得很奇怪，一个国家被灭了，是不是？而有一些人被这个敌国掳掠到他们的土地上面，而这些人反而神说他们是什么？好的无花果。为什么？你去仔细的去读这些先知书、耶利米书，你就会发觉，神明明告诉他们怎么样？你们出去投降吧，你们投降吧。为什么？因为你们在神面前行的实在是不好，以至于神就差遣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把以色列人掳掠了，把犹大人掳掠了，是不是？所以你们现在要去做一件事，神要让这地荒凉，神要让这地休息，但是呢还有一群人是什么？第8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这群人是什么？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他们说我们还可以再撑一撑，我们还有一个盟友，就是什么？埃及。我们可以去到埃及，叫埃及派兵来帮助我们，来抵挡尼布甲尼撒大王的军队，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在以赛亚书、在耶利米书里面，和马太福音的第21章的这一段经文，真的是有很强的这个联系。耶稣进到这个圣殿里面，看到的好像是一个很繁荣的，很多人在里面，对不对？但是其实是什么？有些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里做买卖。有些人好像是在帮助以色列人，能够让他们能够更顺利的去献祭，来提供这些银钱的兑换，鸽子牛羊的提供，是不是？还有一些这个殿里负责这个殿里事务的这些祭司长、这些立位人，他们好像欣欣向荣，是不是？但是耶稣其实让他们看到，他们的这些欣欣向荣都是什么？虚假。他们的所谓的敬虔都是什么？都是虚假的，甚至是以自己谋利为基础，以自己谋利为基础的。然后在旧约，原来这些被掳归回之前的这些以色列人，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虚假，被神审判，被神审判。在这里耶稣也是这样，耶稣也是这样。如果你仔细去看马太福音，你就会发觉，在福音书，不单单是马太福音，福音书里面常常会提到假冒为善这4个字，是不是？真的，神是非常的恨恶这一切虚伪的敬虔，就约的圣经里面说什么耶和华神是什么不喜爱祭祀，喜爱人来听他的命令，对不对？不是说神设立的这套祭祀制度有问题，而是说当人觉得我仅仅只要献祭我就足够了，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那个真正的敬虔的时候，这个献祭是什么？虚假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 我不断的祷告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我又犯罪了，我又得罪你了。然后祷告完，我们继续去犯罪。而如果我们是处于这样的光景的话，神不喜悦我们这样的光景。神喜悦的是什么？我们祷告说，神啊，我们是一群罪人，我真的在这件事上得罪了你，我真的脾气不好，我常常发脾气。当我们祷告完以后啊，等会我们后面会看到，当我们祷告完以后，我们真实的当我们要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不要发脾气。而不是说，反正我发了脾气，我可以再去向神来认罪悔改。所以神恨恶这一切的虚伪的敬虔啊。我们就光看马太福音哈，比如说在登山宝训里面哈，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哈，有好几处的地方哈。第一个就是在讲到施舍的时候，是不是？第六章第二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去救济，你去施舍，你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还要大张旗鼓告诉别人说，哎，我你看我做了这事，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 是去指责这些人的。耶稣说什么？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情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是不是？所以你施舍，你是为了谁？你是为了要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好施的人，还是说施舍怜悯这些穷人，这些有需要的人，是神给我的命令，是我需要去行的？到底哪个才是我们里面的动机呢？报告后面也是讲到祷告的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第十六节讲到禁食，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这个禁食的时候肯定 不会太舒服，是不是？因为你正常要吃饭，你不吃饭的时候你的肚子就会饿，你肚子饿可能你身体也会 有一些的不适，对不对？然后你故意把这些不适不舒服表现在外面让别人看到，可能有人说，哎，你肚子不舒服，我今天在进食。当然可能我们不会做的这么刻意，但是耶稣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包括在第七章的第五节哈，第七章第五节也是说到这样的内容哈。第七章第五节说什么？你不要去论断别人，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真的，我们常常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很容易做的一件事，就是发现别人的问题。发现别人的问题很容易啊，发现自己的问题很难。我常常给我的两个儿子检查这个作业啊，我常常说你自己先检查一遍，他说我检查过了，都是对的。然后我去帮他检查的时候，就发觉了很多的错误。这个不是仅仅，当然可能是他是小孩子，他可能没有办法在他的知识的体系里面做到像大人这样的完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会发觉当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出现同样的状况。我们说我们都检查过了，都是没问题的，别人去检查就发觉有问题。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发觉别人的问题，我们在工作当中很容易就发觉别人工作的漏洞，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工作不完善的地方。而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常常会去指责自己的丈夫或者自己的妻子、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儿女，说，哎，你这件事做得不好，那件事做得不行，却没发觉我们其实自己很多事什么也做得不咋地，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这些人都是什么假冒为善的人。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是丈夫，对不对？你千万不要拿那个以弗所书里面那个针对妻子的那个经文说，哦，你们做妻子的要怎么样，要顺服我，因为我是丈夫你看圣经里面这样写你应该拿做丈夫的那段说什么，我们做丈夫的应该怎么样， 要爱我们的妻子，就像爱惜自己的身体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把矛头指向别人，却忘记了我们自己才是那个最需要被神来改变的人。包括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试探啊，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里面也讲到了，是不是？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法利赛人刚才我讲到，很爱，他们很要遵守这个洁净的礼仪啊。从某种层面来说没有错，因为旧约圣经里面啊，特别是摩西五经里面讲到律法的部分，你会发觉很多都和洁净有关系，是不是？啊，我们全家人以前读过那个立位记哈，就可以看到啊，他们就会问说，哎，为什么这个大麻风又可以长在人的身上，长在胡须上，长在头发上，还可以长在衣服上，还可以长在房子里面？讲了这么大一长串，他其实是在讲什么？他是其实是在讲说，啊，我们今天你每天早上出门，你要梳一下你的头发，你要整理一下你的仪容吧。是不是你要穿上一个可以去敬拜神，或者你平时工作可以去上班，你不可能穿一个睡衣去上班，对不对？啊，你每天要打扫你的房间吗？啊，你会发觉你的容貌，啊，你的胡子头发是我们最常打理的东西，啊，你的衣服是什么？我们你不可能说我一件衣服穿一个月不洗，是不是？啊，你的家庭也是，你的房子也是。所以在立位记里面，神就借着这些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最司空见惯的事物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圣洁，你们和其他民不一样，你们是神所拣选的，你们要圣洁。但是到马太福音在新约的这个处境当中，以色列人法利赛人他们对圣洁的追求已经本末倒置了，他们对圣洁的追求不是因为说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们要圣洁。他们对圣洁的追求停留在了说条文规定是这样，我一定要一丝不苟的去做到。所以耶稣说什么？第七节，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我。他们嘴里面是这样说，但是真正的要圣洁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做到。所以神看顾一切虚伪的敬虔哈。而这样的虚伪的敬虔会导致一个结果，就像这里耶稣咒诅这个不结果子只有叶子的无花果树一样，借着这样的一个咒诅无花果树来显明神要审判这一切虚伪的敬虔，神要审判这一切的虚伪的敬虔，神的审判会临到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谨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行，常常的去审查看我们真的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但是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是啊，真的我们愿意按照你的旨意去行，但是我们常常就像保罗发出那感叹，我心里愿意，我身体怎么样却软弱了，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事？有，这样事多不多？非常多。所以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一部分啊，接下来这部分似乎是在讲到一个有关信心的问题啊，但是仍然我们要来思想啊，和前面这个假冒偶像的部分有什么关联啊？你在这里看到啊，当耶稣行了这件奇事以后，第二十节，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你有没有觉得门徒的反应？我不知道我们如果是这群门徒会有怎样的反应。门徒关注的不是说，哎，耶稣你为什么要去咒诅这棵无花果树，这个你做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深意，你到底想要显明什么，他们关注的是说，哎，这个是好稀奇的事啊，明明这个树还长着叶子就一下枯干了，是不是？ 他们难道从来没有看见耶稣行过神迹吗？耶稣行过比这更大的神迹，连死人都复活过，是不是？所以你就会发觉门徒的这个回应其实是蛮肤浅的，蛮表面的一个回应。然后耶稣就开始回答门徒，耶稣怎么说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 这座山说，你若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很多人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说什么？你只要信就必得着，你祷告无论求什么，神都必给你成就了。如果你只看到这一部分的话，那你要小心了。这里绝对不是在讲你求什么神就给你了。福音书里面常常讲到人的信心，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之所以得医治，比如说那个血漏的妇人，是不是甚至另外一个人，他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是不是？你可以看到福音书里面常常会讲到这样的有关信心的问题。这里耶稣讲到信心的时候，他其实强调的一点或者着重的一点在哪里？他不是在讲到说你的信心很小，或者说你要有信心，他在讲到的是什么？你们不要疑惑，对不对？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到的。所以耶稣的焦点是什么？不要疑惑，只要信。不要疑惑，只要信。你再仔细去思想啊，今天我们信的是谁？说我们信的当然是耶稣基督喽，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喽，没有错，对不对？那法利赛人信的是谁？你说法利赛人信的应该是什么？旧约耶和华神，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你可能没有抓到重点了。法利赛人更相信什么？律法。法利赛人更相信律法。我甚至我觉得说，法利赛人相信律法已经超过了相信这位赐下律法的神，所以他们无论什么事都是以律法为标准。无论什么事都是以律法为标准。但门徒相信的是谁？门徒理论上应该是相信这位耶稣，或者是如彼得所说的，这位是什么？主所差来的永生神的儿子弥赛亚，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觉，为什么门徒耶稣会和法利赛人有这样大的冲突啊？因为按照法利赛人所相信的律法的要求来看，他们真的看不上耶稣。为什么？就一点来说，他就看不上耶稣常常和什么妓女、税吏这些犯罪的人一起怎么样吃饭聚集啊。上个月第四周的时候，阿海弟兄给我们讲那一段经文，对不对？还有之前其他人讲的经文，就会发觉在加拉太书里面有一段，就是保罗来指责什么彼得，保罗来指责彼得，指责什么？他原来和犹太人一些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在吃饭，结果这个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个差遣来的这些使者到了的时候，他们就随伙装甲，甚至巴拿巴也装甲，他们就不再和外邦人一起吃饭，他们继续和那些犹太人一起吃饭。于是保罗就开始指责他们，指责他们的行为和所信的真道不符合，对不对？所以你会发觉文士和法利赛人和耶稣的冲突是有根本性的原因的。然后你再仔细想啊，他们所信的具体的一些内容有什么不一样？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相信律法，所以他们相信什么？如果我遵行律法，就是什么？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法利赛人他们脑子里唯一的想法。但是门徒不一样，门徒或者说门徒应该是怎么样的？ 应该要知道弥赛亚，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他才是那个神旨意真正所显明的地方。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有很大的区别，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从头到尾，当然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你也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有一些的法利赛人，他们虽然是暗暗的到耶稣那里去，但是他们真实的相信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法利赛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相信的一直以来都是律法，他们相信的是按照律法行才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一定是跟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有冲突的，有冲突的。所以你再回到那个假冒为善的这个部分来看，假冒为善的部分来看，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只相信律法，所以他们信靠的是什么？我自己行律法，是不是？我自己行律法。但是耶稣一直以来是说什么？你靠自己，你常常是靠不住的，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需要有一个中保。当然这是今天后面所提到的，但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怎么说？在第十几章来着，十一章里面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是不是？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法利赛人的安息是什么？基建于他们行律法。但是你要知道，人真的是做不到，人常常的是和我们常常是我们口里说的和我们行的是什么相反的，这种情况反而居多，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的焦点是什么？你们不要去疑惑，你们只要信，但是一定要注意信的是谁，信的是什么。然后他就讲到了有关祷告的问题，对不对？然后他才讲到说什么？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会得着。所以你这里要特别注意哈，什么样的是一个有信心的祷告？刚才我说了，不是我求什么神就应允哈。这样的祷告，这样的对祷告的认识是很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认识。而真正的一个有信心的祷告是什么？是我们要真实的按照神的旨意来求，求在神的旨意当中。你想一下哈，假设我们是一个小朋友，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小朋友，我们有父母，我们没有自己的能力，我们什么事都要依赖父母，对不对？小朋友常常会向父母求很多东西。如果今天你求的这个东西是父母愿意给你的，或者说他本来就是要给你的，父母肯定很爽快的给你，对不对？啊，如果你今天求说，妈妈，我中午肚子饿了，中午我要吃饭，我要吃鸡腿，然后妈妈也有能力去买这个鸡腿，她当然愿意去买了鸡腿给你吃，对不对？是不是？但是你如果说，妈妈，我中午不要吃饭了，因为我现在想玩，我就想玩手机玩游戏，饭吃不吃没关系。那妈妈，你妈妈会怎么样？如果你妈妈说好，那我就给你玩，玩个爽快。我相信十个妈妈当中九个妈妈不会这样，十对父母当中九对，十对不会这样。我们会说，你中午的时候你应该要吃饭，你不应该是娱乐的时间，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向神求，是求在神的旨意当中的，神难道还不会来成就吗？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这个时间的问题啊。一个三个月的小宝宝，假设他会开口说话，他说，妈妈，我要吃鸡腿，妈妈绝对不会给你吃鸡腿，因为他连牙都没有长出来，对不对？你现在只能吃什么？吃奶，吃不了基督。所以我们要求是求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你向神求，你一定是信靠他，你是相信神，你才向神求，是不是？儿女对父母的相信是属很天然的相信， 我们对很多我们身边周围的同事朋友的相信是基于我们对他长久以来的认识的相信，是不是？我们对神的信靠也是这样，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作为，从不信到信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改变，是不是？我们读神的话语，看到神的信实，不仅仅是在我们身上，在历世历代，在神的儿女当中，我们甚至我们同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的真实，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喜欢听见证？因为见证就是真实的神在那些说见证的弟兄姐妹他们生命当中信实的作为。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听见证，我们还要读什么？神的真理，我们要读圣经，是不是？我们要小组聚会，我们要主日敬拜，因为这都是神要求我们去做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求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首先应该要信靠神。你连神都不信靠，你怎么能够求在他的旨意当中呢？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认识神的旨意？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要去读圣经，我们要有彼此聚集的时间，我们要有祷告的时间等等。第三个是什么？当我们认识神的旨意，不代表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仍然还要做一件事，要顺服神的旨意。就像神差遣那个约拿去尼尼微一样，神的旨意对约拿来说是明确的吗？明显的吗？是的。但是约拿说什么？不，我就不要去。为什么？因为尼尼微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假设今天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神差遣一个牧师说你到日本去传福音，中国的牧师说你愿意吗？说日本人太坏了，杀了多少中国人，干了多少坏事，我不去。你想象一下这个处境啊，就是类似的处境啊。所以神差遣约拿去，约拿不去啊。约拿不去，神有没有放过约拿？没有。神就让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了，吞了以后神约拿还得怎么样？乖乖的去啊。你说这个太不心甘情愿了。不是，是神逃造了约拿，让他看到在尼尼微城中有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很多人，是不是？也就是小孩，还有很多小孩子在这个城中。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求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怎么样？要信靠神，是不是？今天我们结果子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结果子，为什么？你有没有真正信靠神？你相信神的作为吗？犹太人更相信的是什么？法利赛人更相信的是什么？律法。因为律法很明确，好像律法告诉你不可以做这件事，不可以做那件事，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是不是很明确？就代表他什么？很好操作。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很明确的东西，我们常常有各种，我们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是不是？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要去犯家规犯国法呢？所以这个是由内而外的一件事，不是由外而内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信靠上帝，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他的真理是什么，然后我们也要顺服在神的旨意和真理当中。然后你仔细去看哈，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什么啊？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我们常常在这些方面我们真的是非常多的忧虑啊！这个社会常常在我们耳边说很多的话啊！最近这个八月份开始，不断的有那个学生双减的这样的政策出现啊，家长反而怎么样？比原先更忧虑了。原来的忧虑是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金钱，让他们上这么多的课外辅导班，不知道能不能进到那个理想的学校。现在是我即使想花钱，我可能也花不出去了。我听说那个这个现在的这个辅导机构，周末的话都不能辅导上那些学科类的这个 课程。然后有的人说，行啊，那我就找一对一的家教哈。我昨天还什么前天看到一个文章，里面有人说，大学里面原先是有那个勤工俭学的部门的，对不对？而那些大学生可以去找那个勤工俭学部门，他会帮你介绍一些工作，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家教。现在据说这个部门里面有关家教的部分是怎么样停了，就是你想去找勤工俭学的部门，你说我想有一个工作，行，我帮你找，但是这个工作里面就不包含了家教了，不包含了家教了。所以你会发觉哈，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明白，我们不为这些生命当中的事来忧虑，但是我们真的很多时候确实为这些生命当中的事来忧虑。马太福音说什么？你们要什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不是一句很空泛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哈，马可福音的有关这个无花果树的这段经文哈，第25-26节也讲到这个祷告的部分哈。第25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和登山宝训里面很像，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我向神发出呼求，是不是？神啊，求你饶恕我。你看我在这么多地方得罪了你，求你来饶恕我。但是马可福音里面很奇妙哈，马可福音里面说什么？当你向神求，求神来饶恕你的时候，哎，你应该先去做一件事是什么？你先去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是不是？这什么意思？今天我们的祷告哈，一定应该要带出一个正确的行为。我们不是仅仅嘴上在说，我们不是仅仅说神啊，我要爱你啊，求你让我爱你啊，然后祷告完以后，我们仍然爱这个世界，我们仍然爱我们肉体的享受，我们仍然爱那些看得见有形的东西。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有信心的祷告。一个真实的有信心的祷告一定带出一个正确的行为，而且这个行为应该是立刻马上就会付出行动的行为，而不是拖延的行为。我们不能像很多时候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一个毛病就是拖延症。你叫他说，嘿，你把这个作业做了啊，我先去玩30分钟再来做。如果这样的一个状态一直不改变，这个小孩子长大他也会这样。老板说，你先去把这个什么重要的事先做一下啊，我手头上还有另外一件事，我觉得也挺重要的，我先做一下。所以一个有信心的祷告哈，不仅仅是说我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仅仅是在那里喊口号哈。主导文里面怎么说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前面这一段的内容都是和神有关，和神的国度有关，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这里的话，你就会发觉这个好像有点在像喊口号一样啊。然后后面一句是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不是和这里很像？是不是？这是在讲什么？当我们说啊，求你的神，求你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改变，这怎么叫神的国降临呢？是不是？神的国降临表明神的旨意能够在他的国中畅行无阻的运行。今天神的旨意能在我生命当中畅行无阻的运行吗？如果没有，你怎么能够说我祷告神的国降临，我的生命也按照这个方向去行？对不对？所以一个有信心的祷告真的应该是带出正确的行为。当我们说神的国，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真实的落实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首先要被神的义所充满， 我们首先要让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身上，以至于神的意、神的旨意能在我们生命当中畅行无阻。而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生命的话，你绝对不会成为那个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是不是？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信心的部分真的很重要。雅各书说什么？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对不对？所以今天这棵无花果树如果它没有果子结出来，它就跟死了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没有结出果子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问一下自己有没有信心。我们做一些总结好，今天我们讲到不要假冒为善，对不对？第一个部分讲到什么？假冒为善就是那种标榜一种金钱的这样的一种行为，但实际上却没有办法真实的活出金钱行为的不结果子的这样的一群人。而这样的一群人是要面临神的审判。但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我们真的唯有一条路啊！你要知道啊，我觉得很有趣啊。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个这样一件事啊，他说什么？就刚才我们读的啊，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假设今天真的啊。当然耶稣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很夸张的方式来表达你有信心你可以做到的很多事，对不对？假设今天真的你说把这个山挪掉放到那个海里，这个山就真的挪掉放到那个海里，请问这个是我们做的吗？还是神做的？显然不是我们做的好，我们连块和我们体重一样大的石头都背不起来，何况还要挪到远处的河海里呢，是不是？显然即使真的这件事发生了，也是谁做的？神做的，是不是？所以就很简单了，今天你说我结不出果子来，是靠我们自己，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一定结不出果子来，他结出来的果子也是什么？虚假的果子，是人的果子。但是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去信靠主耶稣基督，用信心来回应神。所以这个果子不是靠我们自己结的，是什么？神亲自做工在我们生命里面结的。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次提到这样的问题啊。这得救的功夫是什么？神亲自做成的。当然我们也不要忽视我们自己人的责任啊，但是我们把信心仰望交在神手。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的思考啊。我们今天不结果子，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寻求神的国，而是寻求自己的国呢？我们是不是在一些事上，我们所追求的不是神坐在那个宝座上，而是我们向往的那个东西坐在宝座上呢？可能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财富啊、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丈夫或者妻子，或者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是不是不结果子是对神的旨意有疑惑呢？你去读那个先知书，你会发觉，最近我在读那个以西结书吧，我觉得先知真的很不容易。为什么？神要他们干什么事？有一些事哈，真的是比如说让先知用人的粪来烤饼，你想想看啊，你想想看这是一个什么处境啊？先知自己受不了，说能不能改成牛的粪啊？是不是？然后要去娶那个何西阿书要去娶那个什么淫妇为妻啊？以西结书之前我看到说他的妻子死了，他的妻子就死了，只是为了要向以色列人去做一个预言，去做一个宣告。先知真的很不容易。那我们呢？很多时候神叫我们去做一些事，我们却因为自己的原因常常有各样的疑惑。这个疑惑不是神要求的不对，而是我们觉得神要求的好像不对，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去省察。第三个是什么？你有没有真正的跟随耶稣？你可以看到福音书里面这些法利赛人绝对没有跟随耶稣，甚至他们是耶稣的仇敌。当我们没有真正跟随耶稣的时候，你真的会很难，你真的会觉得说这也难那也难，因为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在背负重担，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来跟随耶稣，我们需要来跟随耶稣。我们我常常看创世纪，我就觉得雅各的前半生他就是什么抓，是不是？他的名字就叫抓，所以他抓这个抓长子的名分，他要抓长子的祝福。结果当他拼命去抓的时候，他得到什么？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他背井离乡离开了父母，他甚至在他舅舅那里多次的被骗，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你要知道，我们不结果子的一个很根本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没有真正来跟随耶稣，我们跟随的是自己，我们觉得自己在很多事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深爱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真的常常心口不一的人，我们常常嘴里面说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按照你的旨意去生活，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却常常敬拜的是你手所造的事物，我们常常跟随的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跟随的是我们认为正确的道理。神啊，真的求你怜悯，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看到唯有你才是那位值得信靠的神。这世上没有一个人事物能够靠得住，今天唯有你，唯有你所差遣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依靠的，唯有你的旨意是正确的，也是我们需要去遵行的，也是按照你的能力和膀臂你要成全的。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多一点的顺服，少一点的悖逆，让我们愿意按照你的旨意去行，以至于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跟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呼喊工作，我们就结出那个美善的果子来，我们就不会成为那个无水的井，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